碰到一个真的蛮好的医生，非常柯博森医生，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我把这集给他听。
对对对，这一切真的都有上帝的安排了。
欢迎来到护理师的会客时间，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集。今天这一集，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感人。这一集呢，是我碰到的一位病患，那他其实是一个血癌的患者。那在过了一段治疗的时间了之后，他竟然，我就是收到一个非常开心的消息啦。那就是今天要邀请他来分享他这整个可能生病前的一些的生活，跟他可能治疗的过程，因为血癌的治疗非常的辛苦。我其实觉得他跟一般的就是癌症的治疗起来的话，他特别的辛苦这个样子，因为血癌是全身性。所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方婷主任。
嗨 ，hello hello。大家好，
那会叫他方婷主任是因为他是我在学校认识的一位老师，所以会这样子的对他来称呼。那就特别的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整个罹病的过程，跟就是他现在大概身体的癌细胞也就是杀光的差不多了，应该可以这么讲对不对？
对对对，
好，欢迎。
希望希望是真的完全的去除，因为就是还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病理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初步的报告现在包是已经是应该是有就是没有看见这样子。
对，我刚好提到就是在学校认识主任这个样子嘛，所以我就可以大概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是在教育体系，那其实在这个教育体系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忙碌的生活嘛，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事实上刚才对小蔡一开始称我主任嘛，那因为其实在学校里面我担任是学务主任这个行政职，而且大概有四年的时间。那这四年来其实因为我的学校是一个在新北是一个完全中学，那这完全中学呢就是它有国中有高中，那全部学生加起来大概将近快2000多人，快3000人这样子。
蛮多人。
那对，蛮大的一个学校。那老师班级数多，然后当然就是老师也不少这样。然后再加上那个区域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区域。因为就是学生的家长或者是说学生的本身的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些。所以要处理的事情，然后或者不管是家长的事、学生的事情、导师的事情，然后行政彼此之间的工作，其实都非常的忙碌这样子。那觉得我这四年来就是可能没有好好的吃饭，也没有好好的运动，然后也没有好好的睡觉休息，所以就可能就生病了。对，
真的很辛苦，因为其实听起来就是跟一般的人生活差不多，就是工作回家工作，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的里面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应该说因为就是需要就是赚钱过生活啊，所以可能不懂得要如何的享受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这个样子。所以当就是怎么样子发现就是罹患血癌，
其实就是在去年2021年，对不起，2021年8月的时候，就大概其实就是学校的暑假。那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哎，爬楼梯有，就是因为我的办公室在3楼嘛，然后就是每天爬楼梯上去，突然觉得有，本来都好好的，但是突然有几天开始觉得特别喘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觉得，因为刚打完疫苗，想说，哎，说是不是因为打疫苗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就去了。因为我们家住在关渡这边，所以我就去了关渡医院看诊这样子，看家医科。然后家医科就帮我抽血，就一抽血就不得了了，因为抽血我才出医院不到大概10分钟吧，就接到就是关渡医院的电话，叫我马上去回急诊，因为他说要帮我输血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时候血红素大概就剩下 5.5。然后但一般女生其实是要10以上，10到12这样才是一个正常。那因为他们那时候很怕我就是昏倒，因为这实在太低了，
对，
会昏倒在路边，对，所以他们就赶快叫我回急诊输血。
对，
然后那时候的急，因为关渡的急诊室其实是封闭的，就是它不是一般对外开放这样子。
哦，是啊，
然后它
就是一般人不能去，是不是？
不是，它对，就是它可能是 就是可能他们自己的病患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才会
哦，
对，就是当对这样当时的急诊室只有我一个人，
嗯，然后就比较对内这样子。
对对，他比较
对
内，就是、嗯、对，然后他就是还有急诊室医生，就一个医生跟一个护士，就这么就这样而已。
嗯 嗯。
然后医生就说，嗯，这边的仪器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检验到很精确，所以他就帮我转诊。然后他说，那个很有趣的是说我的表弟现在正在荣总的那个就是血液科就是的医生，我帮你转给他这样。
嗯
对
嗯，
他就还帮我挂了号，
嗯，
就隔天就让我去看那个医生这样。
嗯
结果后来就大概才。然后就后来就做的骨髓穿刺的检查，就然后很快的大概在一个礼拜内，就是龙总那位医生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得了叫做淋巴性的急性白血病，对，那当然我觉得这种你听到白血病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字眼，因为通常我会听到白血病大概就是偶像剧里面男女主角女主角
就是电视上面会
对对对大概有十大概有好几部都是这样的剧吧，对对就是对，所以其实当下真的是很震惊啦，然后但是他就后来医生就叫我赶快去就是看他的门诊再一次看他的门诊，然后就要马上去安排住院这样，对，然后就开始的治疗的过程，
那因为那时候你同样的还在学校里面工作嘛，对不对？
对，我还在学校工作，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就是赶快跟校长就是当然就是要暂停这主任的工作了，对，然后就是我在当我跟校长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哦，那时候刚好学校换了一个新的校长，就是因为原来的校长就是他到了别的学校工作，就是换了一个新的校长，然后现在校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在隔天他就召集了大概全校就是我学务处的工作伙伴们，然后还有家长会长，然后他们就帮我办了一个应该是说欢惜别会嘛，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鼓励我的，应该是说就鼓励我就是好好的去治疗这样子，对，然后在那个会里面就是之前的校长有回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是
就是然后他有来帮我祷就是帮我祷告这样子，
是
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就是我在住院前的那个礼拜，就是让我还有一些体力，就是我并没有没有发烧，我也没有任何的就除了有点头晕之外没有力，就是比较没有力气之外，其实都还可以像一般正常人一样，所以就是我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做一些我觉得应该要在住院前该做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姐妹兄弟姐妹就开始帮我祷告这样子，尤其是高中同学，对，那时候我自己的新生命小组也的兄弟姐妹有在帮我为这件事情祷告，
对，
所以
我是非常迫切的，
对对，非常迫切的帮我祷告，所以非常的感动，对，那我觉得我在住院前好像就已经就是主就已经上帝就已经介入了这件事情，对，然后就带着大家的祷告，然后带着上帝的就带着大家迫切的祷告，然后就去住院这样，对，谢谢。
我其实听到就是主任刚分享的就是校长就是为你办的是这个会，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很感动，因为可能在工作的里面其实大家可能都只是一个工作伙伴的关系而已，其实大家也可以不用就是特别的就是办一个这样的活动，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工作环境的当中其实职场的环境很重要，因为他们给你鼓励给你信心，让你知道说其实你可以不用担心你的工作，不用担心就是学校的生活或者是你所关怀的不管是家长或者是学生，因为有时候其实生病的人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心情很重要，就是常常有时候去看病人就跟他们讲说要调理好心情，因为我当然知道说他可能会心情不好，我也知道说你跟他说你心情要好你心情要喜乐是一件好像很困难的事情，但我就觉得说你有说你有帮助到他总比你没有跟他讲来得好，有时候这些话是就是这些鼓励是医护人员可以做得到的，有时候可能家属说同样的事情反而是病人不会听的这个样子，对，所以当我知道说我一定要鼓励到患者的时候就会第一个就一定跟他们讲说要保持心情的愉悦，所以看见的是就是在工作环境的当中哇有一个很好的 工作伙伴，而且他们还是应该是很多人吧，这整个学务处的人就是我觉得人很多，看起来是很欢乐。
那天就其实我那天非常感动，是说其实不是只有学务处，就是学务处有一些人他们本来离开了，可能就是我学务处本来就有二三十个人，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eam 这样，
一个对，就是一个很大的 team， 然后如果再加上其实再加上有一些教练啊，体育教练什么的，大家起来有快五十。
哇！
但是我觉得，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像那一天回来，那天就是大家知道我生病了。其实包括以前，就是他可能本来在学务处工作，然后我们曾经有合作过的伙伴，全部都回来。
嗯，
那我觉得那个爱，我会感觉到就是大家非常的爱我。
嗯，
对，然后就是大家其实真的就，然后他们就准备了很多东西，对，然后哎，就是。不管是什么营养品啊、花啊、卡，对，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爱别人的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对，
就是你会觉得，其实我觉得当然，因为可能我的职场可能比较多人，可是我觉得生病里面啊，就是你能感受到别人的爱你那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很重要，可以让自己撑下去的一个力量，这样子。
对对对，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爱，因为有时候我们爱自己很简单，可是爱别人很难。你要对别人付出一个行动，甚至是好像你说有些人可能离开或者是不是在这个 team 的里面，他们都愿意来给你祝福，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个样子啊，相信就是他们是上帝差派许多的小天使们。
是啊，其实在生命路上真的有蛮多的小天使，因为像我的伙同伴们，他们就是说他们很可爱，他们就是会在我这治疗的过程里面，他们用各种方式来鼓励我，安慰我，比如说可能讲讲学校的好笑的事情啊，或者是说他们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可能不是用那么愁苦的方式来安慰我，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跟我聊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可是这些就是，可是这些事情其实都会让你的生活中有一些，就是你不是只有单单的面对疾病的这么的苦难的东西，你可能就是还对的朋友的支持，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哎啊，好像生活还是，就是即使在病痛里面，生活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地方，这样子。
对，这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到整个治疗的漫长又痛苦的过程当中了。你觉得那个过程，
对，
因为其实喜来的治疗不像是一般的，可能因为有些他可能要做放疗，那化疗是一定要做的啦，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可能比如说大肠啊，他是要动手术的，是要动刀的，可是在血癌的治疗的里面比较特别。那对你来说，你的整个治疗的过程是如何的让你就是走过这个艰辛的过程呢？
因为血癌其实它就没有分期嘛，一般的固体癌是有分期的，
对，
就是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第四期。可是血癌因为它是全身血液的一个流动，所以它就根本就没有分期这件事情。你一得到就等于是末期了，对，它是用这个概念，对，因为它就是血液，就是整个像淋巴也是，它就是整个在循环系统里面跑的，对，它会跑到任何一个地方。那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用很强力的化疗把这个癌细胞给打掉，所以它其实它的打的那个次数跟那个药的剂量就非常的强，比如说可能固体癌，可能比如说癌，比如乳癌，可能一个月你打一次化疗，可是可能是一个月，可是比如说血癌，可能那个月里面可能打了 N 次化疗，我都数不清了，就是反正几天就打一次，几天就打一次这样子。然后第一次住院就要住一个多月，对，就是它的疗程就是这么长，正常疗程。那这个期间，这个叫缓解期，就是说你要赶快，因为你现在就是急症嘛，你就是癌细胞就在你的血液里面走，所以你要赶快把它打下，对，让它缓解，对，
对，
所以它就是第一段阶段就是缓解期，然后这个缓解期其实就是不断的被，就是可能几天就要打一次，几天就要打一次，而且打了各种不同的药这样子，像头发掉光这种一定是会有的，然后你反胃不舒服，而且你在短期间之内实在打太多了，所以你的胃会很痛。就是那个黏膜都受损了，对，
就很伤啊，
对，
伤身体，
对，其实是非常伤身体的。然后就是指甲发黑啊，然后就是手脚麻痹啊，这种情况都会出现，这样，对。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副作用，那其实会有一些癌症的病人，他们在做化疗过程当中，最最最最在意的就是副作用的这件事情，会很害怕掉头发，会很害怕可能就是胃口不好，甚至有的打化疗会 口腔黏膜都会破掉，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东西，或对，就是食欲不好了，吃东西会没有味道，然后就会营养不好，又吸收不好，对，你味觉会改变，因为有时候你需要好的体力来就是化疗，然后医生就讲要吃营养一点，吃好的，可是又吃不下去。对，那
的确，其实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的确会，就是说，因为他就是胃，其实我是没有嘴巴没有破掉，但是因为他还是会伤到胃的黏膜，
对，
所以事实上是真的有时候，而且你味觉真的都完全改变了，然后你真的是完全没有，因为都是吃什么都苦的，所以你根本就不想吃任何东西，所以那时候其实第一个月体重跳得很快，就是可能掉两三公斤这样子，但是。就是说还好，就是说可能像我在龙总里面他们都会有配合营养师，所以营养师会告诉你说大概你要，就算你在这样的状态下面你可能要喝什么样的营养品这样子，那时候我就会因为吃不下，所以还是会逼着自己喝营养品，因为我觉得一定要逼自己吃，不逼自己维持在某个营养的状态里面，就至少要维持个基本的营养嘛，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意志力很重要，就是你再怎么痛苦你可能都要强迫自己要维持一个基本营养才有办法再接受化疗，对，然后
就要有一个基本功，
对，
基本功要把自己练好，因为刚刚我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要逼自己，有时候就是比较没那么刚强的病人就会觉得说我都已经这么痛苦，我还要逼自己，我还要逼自己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啊？难道我这样子还不够逼自己吗？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逼自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身体的主权，不是说你要抓住自己的身体的主控权，这个身体的主控权在于你自己没有错，可是当有人帮助你，你至少还可以透过营养来补足你自己的身体啊，至少还有药物可以帮助你啊，而且就是我们也听过很多癌症康复的病人，这样子的病例其实也是很多的，所以即便会有害怕那一定会有的，如果你没有害怕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会觉得从有信心到没有信心好像会越来越衰弱的这个样子，可是必须要让自己的身体有本钱啊，因为有本钱你才能够对抗这些坏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到就是因为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你已经熬过去了，那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刚好提到说就是基督徒嘛这样子，
对对对
对，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你觉得这个力量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的大呢？主要是从小就信主了吗？还是什么时候信主了这样子？
没有，其实我本身自己是学就是我是学戏剧的，对，我是学表演，我的大学主修是这个，那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很蛮叛逆的小孩，对，就是说就是说其实没有真的就是小时候其实家当然就是家里的教育是很严格的，可是因为就是严格所以就很多事情反而就会就是想说可以怎么样不一样这样子，可能从小就有那种想法，对对对，
就是爸妈叫你往东、就是、你就要往西这样子，
对对对，我从小就不是那个听话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他没有爸爸妈妈可能很难去掌握我这样，对然后但他们比如说一路上当然都是就是说当然还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国中啊高中啊然后大学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但事实上就是在心里面并不是，虽然那个时代而且我在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全部的心力都是在升学这件事情上面，可是事实上就是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其实就很有趣，它不见得是我每天想的事情，都不是不见得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这样子，然后都很多事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跟想法，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爸爸就是把我送到一个就是没有来解释我考上就是考上一个私立学校，对，那是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私立学校啊，在外双溪那边。然后那个学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所以它是有宗教课的。然后那个宗教课呢，每次都会有牧师来，就是来
上课
跟我分享。
哦，
对对对，上帝的故事啊，等等等等。然后他每次只要下课的时候，我都会跑去那问那个牧师。其实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挑战他而已，对，就是要从他的故事里面去挑问题这样子，对对对，比如说亚当跟夏娃，就是他们因为像夏娃他不是偷吃了一个苹果， 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不听上帝的话了。
嗯，
对，
嗯，
然后我会问，然后就我可能就问牧师说，那干嘛上帝干嘛放个苹果在那边让他偷呢？对，然后、就是、
我说为什么一定是苹果不是别的东西？
没有，我是觉得上帝如果要他们不要吃苹果，就根本就不要放一颗苹果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啦、啊。
嗯，
举例，对，那、可是因为就类似像这种问题啦，很多很多，因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他讲的故事都很不合逻辑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就会去挑战牧师这样子。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周边的同学全部最好的同学，他们都是基督徒，就是他们都非常的
虔诚，
对，他们都是非常。对，非常虔诚的信仰上帝这样。
嗯 嗯， 嗯，
对。后来我毕业之后，就是有一次，就是他们带我到了那个台北的真理堂，真理堂的牧师也非常的，就是他们也是非常好的牧师这样。那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拖着我嘛，那我就去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在听圣歌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首圣歌叫做《谁掌管明天》。
嗯，
那这个谁，然后里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也不知道如何度过、但是就是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你的、就是上帝的手里面，对，他一定会带我走过去这样。
嗯嗯，
然后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突然这首歌会让我突然觉得很感动。
嗯，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从小我的家庭里面其实都是一贯道啊，或者是那种传统宗教这样子，
是，
就是我的父母就是都是比较是这样的信仰，然后我就觉得、那他们就是很强调所谓的修行灵修这件事情、或是就是禅修啊这些东西这样、其实我觉得禅修是很困难的，就是说你要自我心灵的提升，然后到某种程度你才能就是比如说跟佛经就是可以达成佛这件事情这样。
嗯， 嗯，
对，他就是，但是当我听到那首圣歌的时候，我突然就会觉得说很有趣的是，我觉得哎，好像 生命中我的确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然后我也不晓得有很多事情我就是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是，
然后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说只要交给上帝好像就可以了这样。
嗯， 嗯，对，明天，
然后对对对，就好像他会帮你解决很多事情这样。对，就是我是一个如果要说偷懒嘛也可以，或者觉得那是一个轻松的方式也可以。
嗯，
可是那个刹那之间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信仰好像是我可以接受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说好吧，那我就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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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但是问题是说我也不是那个虔诚基督徒、就是就是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后来也慢慢就没有去教会。对，
嗯， 嗯， 嗯，
所以我一直直到这次生病才比较深刻的体会到上帝跟我之间的关系这样。
嗯嗯嗯，因为我们上一集也分享到了，就是那一位姐妹也透过她的信仰来面对他所碰到的困难，所以有时候在困难的当中的确需要有一股力量来支撑我们，能够来帮助我们。那可能有些人有别的信仰，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依靠，他就是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患难的时刻都能够被神来带领，被神来遮。所以其实看见比如说像主任就觉得说、以前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基督徒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上帝就是很奇妙，他就会透过这个功课就是把我们要再次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上帝就会不择手段，就是我们那时候会不明白，我们那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是我生病，有时候会问很多的为什么。可是我在这为什么的里面，我们就是我们教会的师母就是的分享，他就是说不是问上帝为什么，而是要问上帝要我要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就是从坏的里面进到好，就是我要怎么做呢，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才会慢慢的让自己被上帝看顾，才会有办法把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
的确就像小蔡讲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生病人当中，我觉得在生病的时候一定都会，尤其像这种大病，就是说很严重的疾病、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而且我有做坏事吗？没有啊，我觉得我还做了蛮多好事的。对、对，然后可是为什么上，就是为什么上帝会把这个灾降给我、对、然后怎么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心中真的会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恐惧，而且这真的很值得恐惧，因为你真的是面临的就是死亡。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生病人来讲说真的会真的太有太多的焦虑，然后有太多的害怕，然后有太多的不安在里面。那的确后来就像小蔡讲的，就是就像那个师母讲的，就是 事实上就是应该要想的不是为什么是我，而是想的是说为什么我要在这里面怎么样，就是我已经既然它已经是事实了，那怎么样从这里面去找到自己生命的，就是找到一个出路，那个出路是自己可以去不是自己，而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医疗的过程里面可以走下去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医疗也很进步了，
然后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刚才有说嘛，就是我很多人为我祷告，所以在那个状态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依靠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靠自己，你除了靠医生之外其实你会发现自己是什么都不能做的，因为像比如多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在我生病的时候我每天几乎都要抽血，然后那个也会决定，就是我抽血的报告指数会决定我能不能打化疗，或者是说我今天要不要输血，我的状况会怎么样。可是你想想看，没有一个没有你没有办法去掌握你每天的那个血球报告的数字到底是什么。
对
对，然后所有的事情你都没有办法掌握，你也没有办法掌握说你的癌细胞会不会消失，你也没有办法掌握说现在他的状就是每天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是好是坏，其实都没有办法掌握。对对，当然我刚才说那营养是你可以掌握的啦，就是你最起码吃一些，除此之外有太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对，没有错。
对，所以你在那个对，所以那个状态里面你当然会恐惧不安害怕，那时候也从那时候开始会学习怎么样把它交托给上帝这样子，给神。对对 对, 对，因为你会发现人真的能做的事情太少了啦。
对，没有错。
对，所以只能仰望上帝这样子。
对，所以那我们就是在今天这一集内容的最后，我觉得可以请就是我们的方婷主任来给我们正在面对疾病，就是不管是在癌症的过程的当中，或者是你正在新冠疫情就是确诊这些病人的身上，我觉得可以给他们一点鼓励，你觉得可以给他们勉励几句话这样子。
哦，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在这过程里面啊，其实有真的有太多的奇迹在里面，就比如说我那个缓解期里面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发烧，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就是说很困难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发烧，因为他的那时候的白血球非常非常的低。对，然后就是低到其实只要一点点破伤一点点，反正只要内在有一点点的细菌他可能就发烧了。然后有一个护理师跟我讲说我是他看过十几年来第一个没有发烧的人，对，就在这个阶段里面。
哇，
所以这其实是有很多的，然后包括说其实在成人白血病通常都要移植，要做骨髓移植才有办法完治愈，可是也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在里面，所以我后来没有走到移植这条路。对，那其实我都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如果今天跟我一样生病的人，我真的会觉得就是要充满了一些盼望。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很害怕，当然都还是会恐惧会不安会害怕，因为我还没有完全走完治疗的过程。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信心这样子，就觉得说我一定可以走过去。对，然后我一定可以，就是其实要先对未来或对自己先充满了希望，就是要往好的想不是往坏的想，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后来去不是有趣而是一个想法，后来让我觉得我可以支撑下去的，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有一个经文他在讲说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三十四节，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那时候其实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真的都会为太多的事忧虑，我是不是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怎么样。
对，
就是说对，就是会很多的害怕在里面。后来因为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了这段经文，我那时候才发现到说我想那么多干嘛，就只是让自己更害怕而已。就是我今天就面对，比如说我今天血球低我要输血，那我就面对我现在的状况，我明天的状况就会有明天的状况，所以其实就不要为明天忧虑，就一天的苦难一天当就好了。对，就是你就是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然后积极的面对每一天这样子。对啊。
今天你说忧虑今天的事情吧，因为明天你也不晓得明天会 怎么样子，我们也不晓得明天到底疫情会怎么样子，就是明天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但是在今天我们有部分可以掌握的，对，就是我们身体的状况。
所以就是说像我面对疫情，面对我们的生病，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像我当然有个信仰，我就会说好吧，那就交给上帝吧。
嗯，
对。然后但是就是我真的认真觉得，就是如果你一直在想说会怎么样，会就是就会陷入到无限的恐惧里面。
对
对，然后我常其实有时候也会这样，但是我就会把自己拉回来。
嗯，
想说想今天的事情就好了，然后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吧，就这样。对
对，哇，感谢就是主任间的分享，真的很感人，因为就是我真的算参与在这个其中的。
对对对
对，
然后小友，我住院的第一天你就来看我了。
对我就收到讯息，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是谁，那时候他们说哎，有个那个主任，你赶快去看他。我说哦好，为你祷告这个样子啊，因为说实在我也不能做什么啊，我真的也做不到。对，但是真的是透过祷告给一个人信心，应该说这个信心不是我给的，而是上帝给的这个样子，然后就看到哇，这一个上帝的应允真的成真了，就觉得很感动。对
对对对，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是走过来之后，像我其实之前我讲说我很其实已经离上帝有段距离了嘛，对，但是我也是因为这次生病，我才从很多的点点滴滴里面就是知道上帝是真的非常的爱我，然后我也才从这里面才慢慢的学习跟上帝的关系是慢慢的接近的。
嗯，
对，
嗯，
当然现在还是在学习啦，可是就是对，就是还在学习怎么跟上帝真正有真正的沟通，对，跟交托这样。
嗯，
对，
嗯，
那
嗯，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历程，我觉得要不是上帝，我觉得我自己是靠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的。对，因为实在有太多东西不是人可以掌握的。嗯，
对
对。
感谢上帝，感谢方婷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的别为可能现在不管你是在罹患癌症的病人，或者是你在确诊的过程当中，都要为你们来祷告。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好，谢谢。
亲爱的耶稣主，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到神你的面前，主要把方婷主任交给你，主要更是要为着可能正在罹患血癌或者是任何癌症的病患交给你，求主耶稣你的灵要运行在他们的当中，主要亲自的看顾他们每一次的治疗，说可能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副作用，或有许多的不舒服，会有恐惧，会有害怕，会有担忧，但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挪去一切所有的害怕，挪去所有的担忧，就是看顾他们，主要让他们能够在经历副作用的这些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主要挪去所有的不舒服，更是求主耶稣大大的来医治他们，更是特别把方婷主任交给你，主要让他可能最后还有一个听报告的阶段，主要在这个过程的时间好像特别的漫长，但求主耶稣主让他能够等待神，主要让他能够在等待的过程的当中，主啊，让他能够迎接的是一个欢喜的一个结果，主啊，让他有信心的再次来到神你的面前，要宣告说你是他的救主，你更是他的君王，更是要把每一个确诊的人交给你，主啊，可能在确诊的过程当中会有担忧，也同样的会有害怕，可是可能在工作的里面遇到经济的挑战，但求主耶稣特别是看顾这一群人，主要让他们没有任何的经济上面的担忧，所以你要成为他们的供应者，主要与他们同在。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谢谢小蔡。对，觉得真的就是很有趣，就是说碰到一个真的蛮好的医生，非常柯博森医生，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我把这一集给他听。
对对对，这一切真的都有上帝的安排了，真的真的。